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侍奉，一同聚集。在我离开的时候，我们讲舍己的这一连串的信息。我回来的时候就想，是不是继续在这方面，从圣经里再看一些舍己的榜样。但是我想，舍己的信息并不是我们听多了就自然会的，而是需要我们切实的让圣灵在我们生活里面带领，而我们有脚踏实地的学习。所以信息多了可能只能增加我们头脑的认识，而圣灵不错，是要把一个清楚的印象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好提醒我们，随时提醒我们，在他做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与他配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我们也需要有耐心等候神的工作逐渐成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想我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几个礼拜在一起，我们可以讲一个新的题目。这个题目呢，我从彼得前书找到很熟悉的圣经，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从第四节到第十节。这里的经文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们都熟悉，可是这里有几个特别的字引起我的注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从第四节读到第十节，请一起来读。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的信的人就为宝贵，真的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是一段非常完整的思想。彼得告诉我们，当我们得救信主之后，他从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除去恶毒假善嫉妒等等那些，我们就能够改变。一面从我们属灵的需要，从纯净的灵奶开始，一方面我们渐长因此得救。但这里从第四节讲到我们基督徒一个确定的目标，或者说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不是我们自己定规的，是神给我们定规的。而这个所定规下来的目的，叫我们基督徒生命就有确实的焦点，有我们生活的重心和意义，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这里彼得提出几个字几个词，这几个词呢其实是对仗非常公文，但中文里面翻译的时候，也许我们注意到它的字却不是很明白它的意思。是哪几句话呢？是在第五节里面。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有几个词，叫做活石，叫做灵宫，叫做圣洁的祭司，叫做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活石跟灵宫是一对，祭司跟灵祭是一对。当然这个祭司有一个特别的名词，特别形容词，把它分出来，叫做圣洁的祭司。那么这个完整的思想背景，当我们用在基督徒身上的时候，就是第九节那些话。第几节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一个目标，今天我们生活的重点，所有生活的目的和经验，就是为了宣扬那位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宣扬耶稣基督。那么这里我想很多弟兄姊妹熟悉这段经文整个的大概的意思，但是我要提出来，今天在这个信息头一篇里面我要讲的是两个字，就是活石。虽然是很熟悉的观念，但是我想我们很少有机会到底明白什么叫做活石。活石翻得很好听，两个字，但是它其实它的意思应该翻作有生命的石头。因为在旧约里面建造的圣殿 是拿没有生命的石头造的，是拿物质的石头造的。那么现在彼得用这个比方来说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新约的时候神跟我们所设定的那个身份，我们是石头，不错，是建造圣殿的材料，但这个石头必须是有生命的石头。那什么叫做有生命的石头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旧约里面圣殿里面所使用石头，或者让我们先看看旧约里面石头怎么回事。在这里我就很羡慕做犹太人，因为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对旧约比较熟悉啊。虽然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带领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读经一定要整体的圣经的认识，不是光读新约，因为新约必须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面。如果只有旧约没有新约也是不成，因为神的工作计划在我们并不明白并不清楚。但是如果只知道最后那个结果而不明白前面，那也是不行的。就好像你看一个摘要的一个世界名作，你看它摘一本一样，很不是味道，因为你不知道里面许多东西来龙去脉怎么样。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主的使徒，所以他讲到活石的时候，他就想到在旧约里面建造圣殿的材料是石头，他把我们每一个人当作一个建造圣殿的材料。当然我相信他有很深的旧约的背景，他又活在犹太地，又看见过圣殿那个样式。当然虽然这个圣殿不是所罗门当初所造的了，已经是西律的殿了。那么我也想羡慕的是什么呢？是当时听彼得讲这些话的人，也许是他同时代的人，也都见过圣殿。那个时候圣殿的样式，即使是不在耶路撒冷的人，但是他们总知道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因为主后70年以前那个圣殿还没有被拆毁。那个圣殿人所看见的那个巨大的石头，那个宝贵的石头所建造的，在他们心中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甚至我们可以知道，当圣殿初造成的时候，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就说，在他建殿的时候就说，我所要造的殿宇高大出奇。为什么要造个高大出奇的殿呢？因为是我们的神是大神。他就告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造大的圣殿？因为神是大的，如果圣殿不大就不能彰显他的荣耀，就不配合，不适当，不适宜让神来居住。这是一个预表的说法，我们知道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但是仍然在旧约建造圣殿的过程中间，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中间那个仔细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所以我要一方面，我们刚才看了彼得前书的话，我们知道彼得讲这件属灵的事情，他用旧约的石头来讲到新约的石头，从旧约建造圣殿的材料讲到今天建造教会的材料，就是你我的情形。那么当时代的人，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也提到耶稣基督也讲论这个圣殿的事情。我们知道主的预言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24章，将来这个殿石头一块也不落在另外一块上面。但是当时圣殿还在的时候，路加福音21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那个殿在当时的人眼中看的也是非常雄伟非常壮观，并且印象很深刻，因为里面金碧辉煌，而他所有一件事情都是美食和供物装饰的。我想那时候他们把供物送来的时候，就不断的，比如果是金子，就不断的加在圣殿里面，使圣殿看起来金碧辉煌。如果我们读旧约，更可以知道旧约的时候所罗门建造的圣殿那个圣殿是如何。所以我们看一看列王记上第5章，那里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情形。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5章是这样告诉我们，在末了一段，从13节到18节，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30000，派他们轮流每月10000人上利巴嫩去，1个月在利巴嫩，两个月在加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这些人所罗门选派是到山上去伐木的，30000人有两批在家里休息，一批在山上伐木。当然这个伐木的工作一定非常辛苦，所以做1个月让他们休息2个月。第15节告诉我们，所罗门用7万钢材的，8万在山上凿石头的，他们也可能分派，也可能轮流。七万
钢台，因为石头是非常重的东西。山上有80000人凿石头，凿石头是更加辛苦的工作。在那石场里面凿石不是一件小事啊！我们在加州有一些地方做水泥的，水泥一定要用石头啊，这个钢筋水泥或泥土要用石头，石头要把它打碎。现在有机器，但是那个石头来的时候，一车一车运来是已经小了很多了。那个石头要找好的石头，坚固的石头非常不容易，要找好的石头。而这里利巴嫩显然在我们也不知道这山上是什么山，一定就有很好的石材，所以他用了7万钢台的，8万在山上找石头，比砍伐树木的多了5倍。石头是非常大的工程，我不晓得这里建造房屋，在加州的房屋都像火柴盒一样的，从来不用石头，是木头造的，一推就倒。果然这两天这 El Nino 这雨下以后，我来那天倒了7座房子，实在是损失很大。圣殿是用石头造的，而所罗门建造石头的圣殿，那个圣殿的材料来源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彼得才说宝贵的石头，宝贵的石头。他所说的宝贵石头不是我们看见小小的宝石啊，这个宝贵石头一样宝贵，但是那个分量不同。那么这里说什么呢？第16节，此外所罗门用3300督工的监管工人，当然有这么多工人一定要有人监管才行，不然的话就乱了。第17节，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用以立殿的根基。王一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第6章我们再看，从第7节，建殿是用3宗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斧子锤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所罗门形容这里讲什么情形呢？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一切的工作都是在山上做好的，石头的材料在山上就切好了的。那这些材料运到山下来的时候，就照着尺寸照着样式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没有听见斧子锤子的声音，没有听见凿子的声音，都没有听见，没有各样铁器的声音。若是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听见血气声音，我想在耶路撒冷一定非常热闹，而且从早到晚敲敲打打的声音一定造成许多人不安宁。所以圣殿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在山上已经做了的。我们再看第7章第9节，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是按照尺寸凿成的，是用锯里外锯齐的，从根基直到岩石，从外头直到大院都是如此。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有长10肘的，有长8肘的，上面有香柏木和按着尺寸凿成宝贵的石头。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3层，香柏木1层，都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材料的尺寸，这个石头大到一个地步，有长10肘的，有长8肘的。8肘有多长啊？古时候肘大概1肘等于1尺半，所以8肘差不多等于12尺，有2个人那么长。还有更长的到10肘，10肘就加起来15尺，差不多有3个人那么长。相当大的石头，你可以想象这么大的石头要搬到山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经给我们看见建造圣殿的材料，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是美食，是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这石头非常美，一定是非常上料的石头，最好的石头。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开建材行啊，建造石头的材料，这个材料不容易的。现在都是用木板来用水泥来做，再看不见从前大的房子、旧的房子、老的房子用石头造的。我到英国的时候看见几所石头造的房子，300-500年了，400年了，1000年了，还在那里。在这里东岸，美国东岸也有200-300年石头造的房子，木头造的房子早就不行了，给白蚁吃掉了。所以石头最好建造的材料就是太重一点。那么这里彼得用旧约的背景，我希望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对圣经有多方面的熟悉，也知道神用旧约的话语，用这些预表的方式告诉我们神所喜悦的、神所宝贵的是什么。
当我们想到神告诉神借着彼得的口告诉我们是活石的时候，
神叫我们作为一块活石，而这个石头圣经里称作宝贵的石头。头一件事情进到我心里就是说，
神宝贵我们这些得救的人。
为什么宝贵？这个宝贵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它品质，它的质地是坚实的，
石头是好的材料，
坚实的，所以是宝贵的。另外一方面宝贵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神工作的价值，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匠人凿啊切啊砍啊，这么多工加在里面，所以石头变得宝贵。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也说到我们基督徒今天两方面的为什么宝贵。第一个，神拯救我们，看我们的性命为宝贵。神造人是他的全能，神救赎是因为他的爱，更加是因为他的爱。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神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够小看自己，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有价值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在万民中间，神当初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今天在新约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救恩，他拣选了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当然希利尼人包括所有的外邦人。神的工作要拣选那些蒙爱的人，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是他的子民，神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是看为宝贵的。如果神认为我们宝贵，就比我们自己看自己的价值更重要。有些人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有些人以为自己不算什么。当然很了不起的他会很谨慎，他觉得我自己的身份，我自己的地位是我不能随便。哎呀，我常常听见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吃饭，哎，我们今天坐在牧师旁边，我们吃饭可要当心点，讲话可要当心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因为你看重自己身份，我希望你是看重你的身份，不是看重牧师的身份哈。那么有些人呢，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哎呀，我根本，哎呀，我算不得什么了。但是新约里面叫我们说，个人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为什么？我们要看见神所看见的，神看我们宝贵。我在说为什么神看我们宝贵，因为神拣选我们，总有一些在我们里面神要的东西，而这个东西等到我们得救以后才慢慢清楚神要的是什么。神要我们里面一个坚实的人性，要叫我们活着像一个真正人的样子。我一再强调这件事情，今天救恩的目的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人。如果没有神的救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活，不知道什么叫做人。人算什么？做事的人说你已经眷顾他，但另外一方面，许多人轻看自己做人的身份和地位，他们轻贱自己身体，不知不觉用了许多的败坏的事情叫自己受亏损。用药，年轻人最大的问题，那些 drug addict 从年轻时就开始糟践自己的身体，他们让罪在身上掌权做王，使他们活得不像个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甚至有一些乐团，他的名字叫做，我也不要讲他的名字，也许这里我们不太，这年轻人不多，那些名字真是几个可怕的名字，好像有些叫做 living dead 这一类的名字，这一类的名字不像人活着的样子，因为他不认识神，并且不认识神在人身上拣选的目的和价值。所以要从人的尊贵的身份讲起，头一个必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拣选，而这个拣选不是出于我们，是因为神的慈爱。那么为什么宝贵呢？因为这里建筑的工程加工的过程太伟大，这个石头是里外拿锯子锯齐的，是在山上用石头用斧子凿的，用锤子敲出来的，照着神所量定的尺寸，有八轴的，有十轴的，这是大石头。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他的度量，都有他的身份，都有他的尺寸，都有他的地位，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神照着他自己的样式来切割我们，把我们做成他所喜悦的情形。我们这人常常需要切的，这是说十字架的工作。一个人若是不能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他就不会成为宝贵的材料。 一个人若是不肯接受神在环境上面给他的改变，给他的压力，给他的打击，他就不会成为在神手里有用的人。中国人说什么？不以盘根错节，无以利器。我真是不懂，不以盘根错节，无以利器，不是斧子越砍越钝了吗？什么意思呢？但是后来我慢慢明白，真金不怕火烧，唯有经过难处的时候，一个人才会生命成型。所以个性的塑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今天我们可以在家庭环境里面给儿女一个好的机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神所要的。但真正的工程，真正的作为，还在他以后生命中间，神在他身上做工。你以为我们把孩子带到二十岁，他长大成人了，就是成人了吗？就是真正成为人了吗？还不一定。有些时候在经过苦难的时候，经过难处中间，他经历神的恩典，他的生命真正的改变。所以这个切割的工程，打击的工程，我们所以为不喜爱的，我们以为痛苦的，其实是为了叫我们能够被神所用，合乎主用。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宝贵的石头，圣殿的材料是宝贵的石头，每一块石头在神眼中看为都是宝贵的，因为每一块石头上面都有匠人工作的痕迹，圣灵的手在每个人身上工作都有痕迹的，那些痕迹是叫我们显为宝贵。我再说为什么宝贵，第一个，石头本身是宝贵的，第二是因为加工的过程才为宝贵。你知道吗？在这里我们有各式各样各地出来的土产，在这个市场里面可以买到各地的产品，对吗？那是因为现在交通发达，从前若是你要把加州的橘子运到芝加哥来，不晓得价值连城啊，贵得不得了，吃不起的了。为什么？加工的过程，运输的过程太耗费材料，太耗费人力，你知道吧？这广告里面说它的鸡是多新鲜，因为没有经过冰冻，是现场运到的，附近运到的，所以特别好吃，都是讲这样的话。一个东西的价值不仅是本身，还有经过加工的过程。所以我们身上有基督的样式，神做工在我们身上，是所以神看为我们宝贵的原因。不错，另外一方面，石头本身，为什么神用石头建造圣殿呢？石头是可靠的，石头是有重量的，石头是稳当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面才是稳定的。主耶稣自己是磐石，约翰不，马太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第七章告诉我，第六章第七章告诉我们，听见他的话就遵行的，就像人建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面。你知道吗？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旅行的时候，游行的时候，他们也有会幕，那么会幕建造起来怎么能不倒呢？它一定会摇晃的，所以他用几个银座作为根基。这个银座，一个座有90公斤，一个塔连德，很重的东西，银子本身就重的，所以他站立在这个银座上面就稳当，不会跌倒。圣殿怎么造的呢？是建立在石头的根基上面。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房角石放在那里，尺寸都定了，方位都定了，那个石头一放下去，其他的东西都要跟它联合起来才行。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的房角石，各房与他联络的合适，各房对准他建造的。那么这些圣殿的材料是成为沉重的根基。今天基督徒能不能承受得住重量，能不能承受得住各种打击，能不能够担当别人的责任，能不能够在神看为可信靠，这是给我们的考验。神所要的是这样的石头，能够承受住重量的，能够担得起别人责任的，不摇动的，稳定的，性情是稳定的。不像基教以前的彼得，我们说过彼得在基教以前他很勇敢，但是他的个性是非常不稳定的。那个使女说，你不是跟他们同一伙的吗？他立刻否认，人家说我把你的口音都听出来了，他发动歧视的否认。为什么？他的个性很不稳定。 一方面他说我可以为你舍命，为耶稣基督舍命，一方面又惧怕，
个性很不稳定的。
那么弟兄姊妹们，基督徒
神所要的是我们坚实的人性，
不是看我们其他方面，而这个人是不是可靠。我们要晓得在圣经里面，人的价值远胜过他的工作，或者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一个人工作的价值不在于他成品大小，而是这个人本身如何。所罗门他的工作虽然这么大，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总觉得所罗门的价值不如大卫，因为大卫比所罗门结实的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得出神的意思，像大卫这样一个人经过许多的苦难，但是他的个性实在是稳定，
他向着神的心实在是可靠，无怪乎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他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就是耶西的儿子大卫。
所罗门也是神所爱的，他的名字是耶底底亚。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所罗门是建立在大卫的身上的，如果没有大卫就没有所罗门。所罗门虽然这么荣耀这么冠冕，他也建造圣殿，而这个圣殿是大卫起义造的。所以我们晓得一个人可靠与否，在神的眼中那个价值远胜过金银财宝。我们甚至希望神训练我们，改变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成为可靠的人。弟兄姊妹，你可不可靠啊？我们自己可不可靠啊？不敢说。大事上面，小事上面还可以，大事上面真的不敢说。我会不会出卖朋友？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背弃主？我不敢说。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艰难还不够大。所以我们是否可靠，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使我们变成可靠的材料。刚才我们说这个石头这么大，8尺8肘10肘，比这讲台还大。这么大的石头，你站在上面是稳定的，你把石头垒在上面是可靠的。我不知道石头跟石头中间怎么样把它连起来，这是他们造圣殿的秘诀，我不明白。可是我相信这样造成的石头，这样造成的圣殿是稳当的。你知道圣殿最弱的地方就是所有圣殿的弱点。在尼西米建造城墙的时候，他们的仇敌嗤笑，这个墙算什么，一个狐狸上去都可以刺倒它。一个最弱的地方就是全教会最弱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石头建造在一起，我们知道神不是建造一个两个人而已，叫我们圣徒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这个同被建造就是说我们被建造成一个身体，这些材料放在一起没有一个是软弱的。神的儿女在神的眼中建造的基本都是一样的可靠。这里又讲什么美石，这个石头非常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会欣赏石头，中国人懂得欣赏石头，有些日本人欣赏石头，很多人把石头放在庭院里面，石头很美的。有些石头真的是你看那纹理非常精致，还有一些石头就变成玉了，是不是？因为它非常美丽。那么这里在耶稣基督同时代的人论到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真是美丽。那么这里也说出到神在我们个人身上那个细致的工作。还有一点讲到石头，他告诉我们圣殿里的石头是隐藏起来的。很奇怪，这么宝贵这么大的石头却用东西把它隐藏起来，用什么呢？用木头把它遮起来，香柏木从底到顶都把它遮起来。圣殿造好了以后人看不见石头，很稀奇。木头外面再贴上金金，这是为什么？因为神要叫人看见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显露，是我们隐藏在背后。神的荣耀被人看见就好，不是我们个人的荣耀。神的荣耀被人敬拜就好，神的恩典被人接受就好，不是我们人的工作。所以这里你看，当神建造圣殿的时候，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因为石头的特性而说出今天属灵基督徒的要求。彼得就用这话来告诉我们， 那么弟兄姊妹，刚开始我们讲彼得讲的活石，有生命的石头，石头怎么能有生命呢？现在你就明白了，因为我们是宝贵的石头，所以有生命。这个宝贵的石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自己是活石，他是活石，活的石头，有生命的石头，所以他能供应生命。我们也都成为活的石头，因为我们成为有生命的石头。怎么样供应生命呢？我们性格的坚实。基督徒的改变在得救以后，神所要的工作坐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的生命性情。不错，圣经里说豹怎么能改变它的斑点呢？古时人怎么能改变它皮肤的颜色呢？但是在新约里面，神所做的事情是超过旧约里面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实。他能改变我们，叫我们生命像他一样。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标准都是耶稣，我们应当以耶稣为我们的模式，要叫我们生命改变像他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轻看自己在神面前的价值，神看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是他看我们的价值。我们能不能像耶稣基督一样，就叫神或者是得的荣耀，或者叫神失望。所以我们个性的改变，今天基督徒很需要在这方面被塑造。很多时候基督徒讲起道理来很懂，但是这个人你敲敲碰碰，不可靠，不可靠。他没有一个坚实的人性，你敲敲敲不动的，敲不敲他会动摇的。很多时候是这样，有些时候神训练我们个性是由很小的地方开始。有些人能吃苦，有些人不能吃苦。我刚刚蒙召的时候读给我一句话，以赛亚书30章20节，主说，我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向你隐藏。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心里以为我领会了，我也愿意顺服。我说，主啊，是感谢你，你说以艰难给我当饼，困苦都给我当水。我的领会是什么呢？我的领会就是说，从前我以为我读完大学拿了 PhD 以后，我可以有很好的工作，所以生活不会忧郁，不会忧愁，生活很富裕，对不对？现在要侍奉主了，做个穷传道，所以就饭少吃一点，水少喝一点，是不是这样意思啊？啊，我当时这样领会，我可以吃这个苦。我说，主啊，我愿意。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侍奉主的路上，我才发现什么叫艰难当饼啊？艰难就是你的食物，不是说你吃的饼很艰难，不是说吃起饼来艰难，喝起水来辛苦，不是这个意思。艰难就是你的饼，困苦就是你的水。神要在你艰难的时候给你吃饱，艰难本身能够叫你饱足。那些痛苦、压力、人的攻击来的时候，是你的食物。什么叫困苦水？在没有路的时候，圣灵的活水才涌流。当你没有办法往前的时候，靠着圣灵的工作，你能往前。所以艰难饼、困苦水成为侍奉主的人不可少的食物和供应。哎呀，有些时候真是经过那些痛苦，我在讲台上很不愿意讲，因为讲起来好像在抱怨一样。但是我就知道，侍奉主神所以拣选一个人全时间呼召侍奉他，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是全时间，可能你会溜掉。全时间把你抓来做工，这叫全时间工人，你晓得吗？神要全时间24小时在你身上做工，你跑都不能跑，你没有地方跑，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侍奉主的话，你愿意把自己，你需要愿意把自己全时间放在神的手里。神啊，无论你怎样做工，我都愿意接受。这个叫艰难饼，这叫困苦水。没有能想象的，在我蒙召侍奉主的时候，我可以想生活辛苦一点，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多艰难从教会本身发出来的，就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姊妹给我造成这么大的难处，没有想到过。但是主说，艰难当饼，困苦当水。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塑造我们的性格，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所以有爱，是因为神改变了我们；我们所以能忍耐，是因为神改变了我们；我们所以能够卑微，神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肯服侍人，神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能够不计较名利，神改变我们。这一些都是宝贵的原因，而且这一些是真正使得到神能够靠得住我们。 神把他的事情托给能靠得住的人。所以神在小事上面训练我们，叫我们忠心，不然的话不能把更多的事情托给我。我必须讲，随便讲一两件事情吧。我在学习侍奉组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劳苦。等到我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人说，周弟兄你走了以后我们可惨了。我说怎么样？他说你一走，我们你的工作我们三个人都做不完的。当然他们本来就有工作，所以做不完。可是你知道，神训练我们的性格，侍奉组的人身上没有一根筋是懒的，没有一个时候是懒的，没有一个时候是游荡的，因为神改变我们的个性。哪一个人不是喜欢休息呢？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讲理由，而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使我们的个性改变。神要做工，叫我们结实，不是结实累累，是叫我们实在，不是浮夸的，不是外面好看的。所以这个性格的建造是神的工人重要的事情，也是神的儿女重要的事情。今天很多时候神学院只有讲课讲圣经，没有注意工人的性格。所以他虽然懂得很多知识，出来以后不能做工，为什么？吃不了苦，受不了。神学院没有告诉我受苦，神学院也没教你受苦啊？没有，没有榜样。我不是说受苦就一定有用，受苦之后肯顺服肯改变，让我们的性格合乎神所用，这就有用。很多人受了苦以后一点没有益处，他是像暂时忍耐，不知道让那些苦变成他的益处。所以神要建造教会，需要找到合适的材料。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盼望都成为神所能够用得上的宝贵的石头，巨大的石头。神做工，十字架的路不好走，但是如果不经过切割，我们怎么能合乎神的尺寸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很多时候听见各种各样的响声啊，到底教会是圣殿呢还是工厂呢？我们都以为教会是圣殿，对不对？但是所罗门凿石头的工厂，山上的工厂 quarry 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弄错了，我们不晓得教会现在其实在正在建造中啊。我们以为今天啊教会建好了 dedication 奉献礼过了，我们大家都聚会了，属灵的建还在建造中啊，正在建造中，不好看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这里正是采石场，所以很多时候敲敲打打的声音啊，圣灵在我们身上中，哎呦痛起来了，喊起来了。弟兄姊妹中间摩擦一来，哎呦喊起来了，我们听见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因为教会还不是圣殿，教会正在建造中，是工厂。我们弄错了，所以在这里有真实的功课要学。等到我们被切割整齐了，合乎神所用，尺寸对了，才会没有声音。你晓得吧，你身上很多是多出来的，神不要的，要把它切掉的，你却不让它切。你说哇，这个很好，但是呢，你这个手多出来老是挤到别人，神说不要它，不合尺寸，你不可能，我也不可能。所以很多叽叽嘎嘎的声音。我在说尺寸是为了合一，是为了团体，是为了满足神的计划和要求。但是一旦圣殿造成以后，你仔细的看每块石头都是可以欣赏可以看的。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你能不能被人细看呢？啊，你能不能被人细看呢？姊妹们很怕。我太太从我太太这里学的经验，姊妹要多多的，要弟兄要多多的欣赏，多多的称赞太太，但是不要近看，不能近看。你要常常称赞，从心里称赞，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人都不能被人细看。你能不能被细看呢？在工作的场所，你能不能被人细看呢？在教会里，能不能被人细看呢？在家庭里，能不能被人细看呢？我告诉你，眼睛最尖的是谁？是你的儿女。你能不能在家里面给你的儿女仔细的看呢？啊， 这句话就厉害。为什么今天青少年成为大问题？因为他们的眼睛太尖了。我们在教会里讲要属灵，在教会里要讲彼此相爱。等到你在家里饭桌上面老是批评传道人，老是批评弟兄姊妹，孩子们学的是什么呢？有一次有个弟兄真的很严重告诉我，他说周舅你知道啊，我们都是拿你做榜样哦，我们的儿女在饭桌上面都谈你哦。把我吓坏了，把我吓坏了。我说弟兄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我经不起你看的。果然到了有一天，这个家庭离开了，因为他把我看得太透了。是不是这样？我们经不得看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在家庭里面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你能不能被你的儿女细看呢？能不能在你身上欣赏出耶稣基督的美丽啊？你知道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被人细看，法利赛人来看他，撒都该人来看他，文士来看他，祭司长来看他，什么人都来看他，希律尼人也来看他，看不出一点点瑕疵。照着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任何的斑点，没有任何的杂质的，这样的羔羊能够作为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他的血能遮盖我们的罪。那么弟兄姊妹们，神要我们像耶稣基督这样被人细看而看不出毛病来，这样是宝贵的材料，这个材料能建造圣殿。要精看的，被人欣赏，不是欣赏你，欣赏在你身上耶稣基督。这个石头是美丽的，然后呢，这个石头不显露的。我就是常常听见有一些人一有十字架的经历就要到处去说呀，漏气了。我告诉你，十字架的经历讲多了不好的。当你以为你已经有点学习的时候，你就到处去讲，结果你所有的学习都被破坏了。基督徒的经历应该像座冰山，只有十分之一露个尖在外面给人看见。但是今天很糟糕的，人人都要表扬自己，连我有属灵的学习都可以拿来表扬。所以我们不懂得做一个隐藏的人，不懂做一个深沉不露的人，这是我们的难处。所有基督徒的精力都在 面子上面，都在脸上。人一看，哦，这个好基督徒，这个坏基督徒，他把他都贴在脸上。我们应当做一个朴实无华的人，应当做一个不被人看见的人。保罗说什么？美名、恶名。保罗说什么？似乎是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真实的生命、真实的经历供应出去了，不是外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造一个、做成一个能够有生命的石头呢？刚才我已经讲，第一个是知道耶稣基督救恩的人，第二是接受十字架的人，第三是能够在团队里面侍奉的人，第四是能够细看的人，第五是一个不隐藏不显露的人。这样的人供应生命。你看里面教会里面很多的人，真正供应生命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所以神正在建造这些活石，我们应当羡慕每个人都成为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活石。那么弟兄姊妹，我要再提醒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当我们这样成为活石的时候，哦，我们就来建造圣殿了哈。圣殿是谁建造的？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可能刚才读的时候大家忽略了。彼得前书怎么说呀？他说你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活石，对不对？底下说什么？我们看第五节哈，一起来看好不好？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底下什么？再说那个字叫什么？被建造。是谁建造啊？我们没有建造圣殿，我们永远不能建造圣殿，是我们被建造。 被建造成为一座灵宫。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有点恩赐，有点口才，有点能力来建造教会，没有这样的事。教会怎么被建造的？是当我们被建造的时候，教会建造起来的，看不见的，所以这是灵宫。你看所罗门在那建造圣殿的时候，你匠人在那里努力做工，圣殿渐渐的修成。当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的殿就渐渐建造成了。灵宫的出现，圣灵的家，圣灵的殿出现的时候，是教会合一的见证。只有基督能够建造他的教会，没有人能够建造。我们不过是材料而已。那么建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以后讲是为了献祭。建殿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我们。我们今天大发热心，喜欢我们的教会有名望，喜欢我们教会人数多，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你我的名声啊？假如我在这边做牧师，我的教会很大，是不是我很有名声啊？人说，哎呀，这中国人很会建造教会啊。那么我们错了，教会不是为人建造的，教会是为了神建造的，教会是为了基督耶稣造的，教会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不是我们。我们在这侍奉是为什么？我们做祭司的侍奉是为什么？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来，不是引到我的面前来。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为什么我必须离开原来的教会？因为我听见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会说，你在哪里聚会啊？我在周某人的教会聚会。我听得吓死了，怎么可以是周某人教会？那么耶稣基督教会呢？你们不要以为我讲笑话，我真的认为很大的失败啊。今天教会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若是在耶稣基督之外还有其他的人的名字，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求主怜悯，我不愿意攻击其他神的儿女，也不愿意其他攻击其他神的仆人，但是这是我们需要自己提醒的。圣殿或者说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是为了神，只有一个合法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我是不是活石呢？今天我们讲这些信息，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到底我是不是一块有生命的石头？如果你确定自己已经得救了，那么你是不是一块能够供应生命的石头？你这个石头有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经过切割的工作？有没有照着神所要你的给你的尺寸？你这个尺寸是不是放在教会里面刚刚合适？是不是合乎神的计划？你是不是在你的身上有神的荣耀和美丽出现，能够供应人生命？你是不是肯承担重量，肯承担神儿女的难处，背负他们的责任？你是不是能够成为稳定可靠的基础，挂得住别人的重量？你是不是供应生命的石头？你是不是在暗中神的工作在你身上，你不浮夸，不炫耀，不炫耀自己的生命经历，而真正的帮助人？你是有生命的石头。这弟兄姊妹，我们要感恩，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和价值。神对我们寄以厚望，要叫我们成为活石，要叫我们成为能够供应生命的石头，有生命的石头。那么我们应该谦卑，我们承认自己不合尺寸，承认在我们身上十字架的工作太不完全。但是承认归承认，我们学习归学习，我们还是要有大的盼望在神的面前。我们靠神有大的盼望，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宫。不是我说的，是彼得说的，他传递神的话，我们要成为祭司，圣洁的祭司，在这个神的殿里面献祭，合乎神的喜悦。不是我们说的，所以我们有大盼望。如果神在我们身上有盼望，我们就有盼望。所以我愿意这样勉励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受勉励。
这个教会团体的见证，神所建造的灵宫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愿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有生命的活石。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再一次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你的话语带着何等的能力，你的话语里面带着何等的安慰，何等的激励，叫我们知道我们身份地位，不让我们妄自菲薄，让我们因着你的眼光来看自己，而叫我们专心努力地追求你。主啊，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性情可以坚实，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承受住重量。主啊，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不摇动，坚定的站立，好叫我们能背负弟兄姊妹们的责任。主啊，这一切的话当你说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但愿圣灵的光照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格外的谦卑，使我们格外的彼此勉励，也使我们格外存着感恩的心。主啊，建立你的教会，照着你所应许的，也唯有你能建立教会，不是我们能，是你能。我们相信你，所以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但愿当我们被建造成为神所居住的灵宫的时候，就看见你的荣耀得着彰显，看见许许多多的人要更加的蒙恩。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